福音书它记载天父从天上开声说话，一共有三个的场景。第一次你很熟的，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那一次。第二次呢，就是登山变像，是我们前两个星期所读过的经文。两次都是在三卷的妇女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当中记载。而另一次就是只是记载在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耶稣已经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后发生的。你记得和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那一幕之后，三句的说话都是从天上而来的声音，亦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位的说话。我们进入经文以前，我们再祷告。天父，当我们去打开有关你爱子的记载，愿你的圣灵让我们去明白当中我们要学懂的真理，光照我们的内心。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有去耶路撒冷城一同去过节的外邦人来求见他。耶稣知道当外邦人都来求见他，他的时候到了，他必须要上十字架了，要完成这个拯救的计划。耶稣面对这个时候他怎么说？我请大家帮我读出第27节，预备起。我现在心里烦乱，离开十字架越来越近了，耶稣的心是烦乱的。经文说，他说我应该讲些什么呢？我有些什么可以讲呢？但从他的上文的说话，你会一再知道他是怎样去想的这件事，他是怎样去做决定来到今天的这一步的。耶稣讲过在前面的几节，他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果实来。这一句你都很熟的金句来的，你明白这里所讲的就是耶稣必须要经历死亡，死变得有意义。但你再看真一点，这里更加去讲出一粒麦子的存在，它是有一个任务的，它有一个 purpose 的，它的任务就是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能够养活很多人的生命。你如果只是捉实它自己那一粒的生命，是达成不到这一生的任务，他没办法完成他一生的使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粒的麦子的存在可以说是似有还无。十字架是困扰着耶稣的，但是他没有放低他一生必须要做的事。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甚至姊妹，你是玩过这一款的电子游戏孖宝兄弟啊。在游戏当中你会有几条命的，这个主角在过程里面他不可以只是因为保命而不向前走的，当然他可以躲在那条水管上不走下去，不碰到怪物不会死，他站在那里他可以保住他那一条命。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一事无成，完成不到这个游戏的任务，他要继续向前，他要面对不同的对手，他甚至要挑战最终的关卡那个魔王最后他的任务是要拯救公主出来。即是说这个角色要运用他所得到的生命去完成他的任务，他的 purpose， 这个游戏才圆满。如果个目标只是在这里保命，就什么都做不到了，结果一生过去就这样失去了。游戏主角只是站在一旁的话，时间用尽了，他保到条命，但是他什么都做不到。主说，我只是为了这个缘故来的，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这个时候就要去做的了。他是要来面对着这一刻他准备要上十字架的日子，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来的，就算是烦乱他仍然持定他的使命，就算是烦乱他不是求父去救他离开这个危险，他而是去运用他所得的这个生命去完成他一生必须要做的事。耶稣是爱， 他这一生的任务多过他得到执行任务的这一条生命。你听清楚，他爱这个上帝给他的这个任务多过他得到的执行这个任务的一条生命。就好像刚才所说的那个游戏，那个马布兄弟，当玩家他愿意奋起以生命去迎战魔王的时候，当他完成个任务，他是连埋条命都过埋关，大团圆结局的。他真正得着大团圆之后的生命和生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这一刻你的心里面会不会烦乱，你的思绪会不会感觉到困扰，很多事你面对着，来到这个时刻，来到这种日子，你觉得烦，觉得困惑，很正常。但让我们都不要忘记，上帝安排和预备你成为今日的你，给你有这一条的生命，来到今日的年岁，他要你做的任务是什么事，他要你这一生本来是做些什么事的。不要好像个游戏主角站在一边等或者保命，在混乱之中你要持定使命，不要原地踏步，在烦乱中持定使命。没错，耶稣很理智的，他面对死亡，以致他要对付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但是他都会心情烦乱的。他的烦乱意思是被搅动，被激动，因为这些事很困难，因为他要将条命拿出来，就是让人领去死地。不要说死亡那么远，就好像外面打的这幅图，你要进入一个完全不能够控制的处境，你会感觉到很困惑的。最近收到消息，一位我们很敬重的人即将要入院做手术。我有一刻在想，如果换了是我，我会有什么感受呢？理智上我知道这个手术是必须的，要 一路排期去等，不过时候到了，想起的会不会想象到自己的又要将个生命放在手术台上，自己没办法控制所发生的事呢？要将自己的能力摆在一边，接受别人为自己做的手术，要开刀。在这个手术过程当中，手术过后那种极痛的康复的阶段，甚至在疫情里面，因为连家人都不能够探望，要自己一个入到医院里面接受去手术，若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一定深深被搅动，内心会很烦乱的。即是说，就算知道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是为了这个原因来到这一刻了，我们仍然会心里面内心感觉到困扰，是正常的。起码耶稣作为人子，经文都记载他有这个心路历程。但是他这种心情当中，他是怎样祈祷的？很短的一句祷文，我请你都帮我读，预备起。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你看真一点，是父去荣耀他的名。耶稣不是求他愿他自己能够荣耀父的名，而是父去荣耀父上帝自己的名。耶稣这句说话就是说，父啊，接着所发生的事，你都能够荣耀你的名的。即将要发生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子会被捉，神的儿子会被审判，神的儿子会被虐打，神的儿子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一切怎可能可以荣耀到天父的名啊？世人是不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不是吗？你看看，当耶稣他告诉周围围观的群众听，他要被从地上被举起来，吸引人来归向他。当事人一听就明白，他讲紧被举起来等于钉十字架，他们不直接讲有被毁，但是他们知道被举起来就是挂在十字架上边的意思。众人即刻反弹，于是众人对他说，其实这个对他说在原本的文字是有被激起要回应的意思。你怎可以说人子必须被举起的？怎可能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人子来的？手都不还就让罗马人钉死你？这个不是基督吧？这个是耻辱来的，没有荣耀的。在人看来，的确在那一刻望着似是一个无稽的计划，怎可能的？但是耶稣的祈祷很简单，他就只是这样，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天父啊，愿你按照你的计划，你会荣耀你自己，你不会让这一切变成耻辱或者失败的。主是祈求天父 全面去掌管。从这个角度会明白多一点，为什么跟着天父会这样开声讲话。天父在天上来的声音，他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的名在过去，从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在地上去医病赶鬼传福音，天父的名一再被荣耀。好多次他做在人的身上的事，人都归荣耀给天父的。因着这个义子，天父已经得到荣耀，计划的前半部成功。还要再是指未来的耶稣的受死和复活，他的荣耀仍然能够被大大的彰显，就算旁人世人看不透，但是过去现在未来天父都是全面掌管的。最近有一套大热的网剧是关于国际象棋的，但我都之前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作家都讲他捉棋的经历。那个作家这样写，他说他自高中时代自己就对国际象棋的棋艺很有信心，他很多时候都赢他自己中学里面的师兄弟。很多时候他因为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国际象棋的书，那些棋谱，他能够打败很多他所遇到的高手。不过有一天，他说他遇上一个真正的象棋大师，跟他捉了很多盘棋之后，他就知道什么叫跟大师捉棋。他说当他以传统的方式去进攻，去捉那盘棋，大师呢就用传统的方式去防守。如果他会冒险试试用创新的招数去对付大师，大师就在这些招数当中去找到一些漏洞，变成大师自己可以自胜的一步。他说在那盘棋上面，是他是有自由怎样走那些棋，不过在大师面前都好像没什么用，因为大师能够让作家的每一步棋都好像反过来帮着大师拿多一步的胜利。于是作家他就去联想到，啊，或者天父都是这样在全局掌管着我们的未来。没错，人是有自由去做每一件事，不过无论好定坏，在天父全面的掌管里面，他都能够使用和转化。耶稣的祈祷，他只是求天父去掌管一切，他只是祈求天父令这一切都能够荣耀他自己，而天父告诉我们，他的确是掌管全局。所以后来你记得在十字架下负责监督行刑那位的长官白夫长，他望着十字架上的耶稣，他大嗌说，这个真是神的儿子。你看看，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天父全面掌管，十字架不再是耻辱和失败，而是荣耀和胜利。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你知道天父要你做些什么的，他给你的任务你很清楚的，不是吗？只是在有些关头，我们或者仍然有一丝的遐想，有没有其他的方案，有没有其他的路，不好了，我不想面对。但是让我们今天开始学习主耶稣的祈祷，祈求天父全面的掌管。当你愿意去履行他给你的任务和使命，无论前面发生是怎样的事，天父都能够使用，因为他掌管全局，每一步棋他都能够反过来成为他至圣的一步，还要再荣耀他的名。当时和耶稣同场的人听到天父的声音，他们就以为是行雷，又或者是不是有天使跟耶稣讲话。但耶稣清楚告诉他们，在第三十节那里说，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们。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天父的回答不是用来对耶稣做指示的，更加不是说耶稣因为不知道怎么算了，当听到天父的声音才有勇气前行，不是这样。这一点其实在前面解释过，因为耶稣自己已经讲出他的内心，难道我要求天父救我吗？不是，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来的，他讲得很清楚，他会顺服的。天父的声音原来是为了在场的群众的，虽然内容好像对着耶稣讲，但他是为了群众能够在耶稣仍然在这里作见证的时候有所回应，能够相信耶稣作正确的选择。其实耶稣在临上十字架前，这一段已经是他最后公开的侍奉， 他在这里仍然声嘶力竭的叫人要相信他。我在想，耶稣在这里大声疾呼，可能或者是因为从他要骑路进城欢迎他的群众又围观的群众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变成要求要钉死耶稣的人，黑暗追上他们，他们仍然落在黑暗之中。耶稣说，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行走，要前行，不要停在黑暗里面，要跟着光走，要相信耶稣以致能够得着生命。他这些邀请其实每一位对我们来说今天仍然是有意思的。两方面，当耶稣说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不要被黑暗追上你们，趁着有光的时候顺从，使你们成为光明的儿女，对应在下面四十二节今天我们没读的经文，那里讲到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些犹太人的官长都信了耶稣，只不过因为他们避忌法利赛人，他们不敢公开承认，免得自己现实的生活受到影响。但耶稣说趁着有光的时候行走，不要留在黑暗里面，要跟着光走，成为光明之子。为什么？因为他一早在二十六节已经解释了，这个光不可以只是留在你的私人空间，你不可以说我只是在心里面摆在相信就可以，而是要展现出来。所以绝对没有理由说跟从主却从来不在他身边，服侍他却不是跟他一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信他了。在十九世纪还未发明电灯之前，在英美一些的城市已经规定了，在街道上的住户要负责在自己屋外摆一盏的街灯，在自己门外边，因为在日落之后整个城市都会变得很黑暗，而每一户只要他摆出一盏的小灯在他的门外，在街外的人因为黑暗里面走的时候就不会跌落泥坑而跌倒。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我们仍然要把握时间，全部信靠主去承认他。另一方面，当然这一段是说对那些未肯信耶稣的人说的，有机会你就快点决定相信耶稣了。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你已经回了教会一段时间，你还没决定，若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快点信耶稣。有位老师他带领三个学生夜晚去到一间空的房子里面，他呢就给了几个钱，这些学生就吩咐他们，你现在去村里面买几样东西装满这间屋啦，这间房啦。于是三个学生就出去买东西了。第一个学生买回来的东西就是很多的气球，他吹一些气球色彩缤纷就摆满那个房间。第二个学生就买了一箱一箱的日用品搭高他，有食物有罐头有厕纸。而第三个学生呢，他却是买了一支的蜡烛，因为有这支的蜡烛当点着的时候，一间黑暗的房间全间都光晒，唯有照亮这间房间的烛光能够真正完全充满这间的房屋。朋友，若果你的人生你感觉到是很多时候什么都填塞不到，填不满，在这个黑暗里面仍然感受到很多的困惑孤单，只有耶稣这个真光才能够真正驱走我们的黑暗。在光明里面，你懂得去分什么的好，什么的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以致你的生命有秩序，能够行出所当行的。趁着时间未过去，快快决定。很多时候我们去到医院，见到临危的病人，身旁若果有信主的家人会很紧张，因为知道那是最后时刻，如果不是快点去决定，一眯埋眼黑暗来到就不知道去哪里了。你说等我七老八十，我一定乖乖跟你回教会的，可能你听过你家人跟你说过这些话。不过问题是你怎知道你可以一定活到七老八十，你的把握和自信是哪里来的？不要等了，趁有光就去相信耶稣了，把握时间，全部信靠。所以弟兄姊妹，让这一段的经文提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捉紧这一生的使命， 我们在祷告里面是祈求天父去全面去掌管，即使面对的事我们不清楚不知道，但是天父能够掌管。我们更加要把握时间，我们自己信耶稣的人仍然要行在光里面，点我们那一盏门外的小灯，未信的快点来认识耶稣，接受祂，把握时间。我们一同祈祷。主啊，你是真光，就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之后，光照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在祷告的学习，在生命的追求上边，跟着你的光而行。多谢你，祈祷奉主名求，阿门。